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两位嘉宾呢，其实都是大家的老熟人了，一位是我们电台的新闻主播郭赛，另一位呢是顾颖琼先生。啊，郭赛你好。顾颖琼你好。
哎，你好。
啊，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中美文化差异，我们有三个人是吧，我们来做一次三人行好不好？然后那我看开个头了，那最近呢其实中美贸易战呢是大家一个比较非常关注的话题是吧，然后不只是中美贸易战，它衍生的一些话题也挺有意思的，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就是我们的有一个网上流传的视频，是一个老外在评论这个中美主播辩论赛中体现出来的中美文化差异。那么其实这个准确说它并不是一个辩论赛，只不过是在中国被宣传的时候说成了个辩论赛，它实际上是福克斯的 Fox Business 的 Tracy Reagan 还是邀请了这个CGTN， 其实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中文电台，中文一个英文的节目是吧，中文电台的英文节目
TV5 吧，
哦有可能是，对，然后的刘欣这个主持人来去才连线做了一次，就是其实一问一答这样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就说是他实际上这个外国人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实际上是去评论，是说他觉得很有意思，去看到两国人两个主持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是努力的跨越这个文化的大的那个沟壑，然后去交涉一些比较火爆的这些内容，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贸易啊，就中美贸易战啊，和这种如何做这个商停啊，或者这些关于什么 IP 的事情，对吧？然后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看这个视频，然后有没有什么看法？其实其中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老外评价第一点是说，当刘欣在加入这个就是 join 这个 conversation 的时候，他就有一句话说的是说，我非常荣幸能在这里，然后也很高兴很感谢 Tracy 来请他来做这个节目。然后老外就觉得说，你作为一个中方的中方的这个主持人的话，你应该可能做的更多是去怎么样去讲一下说我来了就好了，不用那么客气。那么这种中式的谦逊在美国人眼里可能觉得是一种你不够格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来，
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敏感，因为我平时也看 Fox News CNN。他们之间这个作为友善的表达，这是一种可以值得肯定的，因为毕竟是他们是更国际化的一个频道。而且本身对这个女主持她的背景大家也是有争议的，就是中国方面的，她本身应该是有欧洲护照或者说美国护照的，她并非是一个中国护照的人，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可以争论的地方。
对，就是你的顾颖琼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主播就刘欣这个人，她其实上就是这么说，其实还好，就这么比较客气的说法。
对，她其实还是比较国际化的，因为她本身也不是中国护照，她已经是欧洲护照，或者说她也有美国护照。这个在 Wiki 在那个 Wiki 上也有很多删改跟结论，但是从她现在来说，她肯定是欧盟护照。
明白。
对，我再加上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吧，他作为不管他是他作为他来说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的话，他可能也是想小心翼翼一点，对，表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比较谦逊的一个态度，对，我觉得也是可能说得过去的。对，
实际上其实就是根据这刘欣的本人的背景来说，他说这句话其实是情有可原的，对不对？
对。
那咱们从这样面的话又衍生到一个话题上，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出去跟别人交谈的时候都会让别人觉得我们很 humble， 对吧，我们的有一个大众的一个 label， 那个标签就被标成是我们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一个国家。我不知道二位对这个标签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这样的。郭赛能先说吗？
可以，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两国文化的一个 差异吧。对，可能在美国的话，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面子上的一些东西，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可能会更重视一些这些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印象很深，有一次去一个去一个咖啡店，然后我就听到有一个中国的客人去点东西，他可能是英语，他刚来美国，可能英语不太好，
对，
然后他就是说的很中式的英语啊，然后但是对方听懂了，对方那个 cashier 他听懂了，
对，
他听了以后呢，这 cashier 就要说下面的话了，比如说 OK 你请等一下，马上接着这个人自己又来了一句，哎呦我英语不好，我这个发音不好，那个什么怎么样，人家凯舍尔什么都没说，说人家凯舍尔直接就说 ，It's okay， 没有，
没关系是吧？
我听懂了，
对，
你说的我听懂了，
是的，
对，所以他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能听懂就行了，我不管你是英语几级，对你说明白了就行。但中国人一上来就是，对不起，我英语我发音不好，我英语不好，但是就是这种就是就可能是过度的去啊，就是还要表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是吧？
表示一下自己的这种诚意，是说我告诉你，我知道我自己不好，然后很抱歉让你能够海涵，对吧？海涵我这个包含我所有这个听不懂的口音和语法错误。
对，其实
但实际上
并没有
这么
认为。
但我觉得可能美国人会认为是说你
你
从你开口说话，我就知道你是不说中文不说英语的，所以其实你不用告诉我你不好意思，我知道你说的不合适，那个不是很体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去在意
对
这些事情，我能听懂就行了。
是的，是的，
对，
可能他们的沟通更是在于说是只要到达那个有用就行了。
对，
到达的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而且是客人和这个顾是这个怎么讲，服务员和顾客的关系。那顾客是上帝啊，所以你不用那么谦虚，说我英语不好，他不会说哎你英语说的不好，我不卖给你了，不会这样。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太真的是确实太客气了，是吧？在这上面的话太谦虚了，觉得自己当那个当一个用户都要去对别人去道歉。对，郭永琼怎么讲？
我来说一点那个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
啊，也是关于这个谦虚这块，
对对对对，
是吧？
这不也不是说谦虚啊，这个实际上的话，在很多情况下，我跟各种各样的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人种都打过交道，
是的，
你需要他们，很诚实的跟你说话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我比如说我那时候是在中部芝加哥那边去读书的，我们那个班级里都是这个白人嘛，他第二代白人或者第三代白人在这边，他们
的时候，
对，他们在私聊的时候都很直接，有一个他就比如说我们俩同寝室的嘛，他其实他妈妈是意大利过来的，然后他就是很直接，他就说，他说顾啊，如果你想在美国将来赚大钱，做到好的职位的话，你就得学英文，这个表达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理解我的意思吗？他并不是，而且我们那有一个白人小姑娘，她也，我觉得还 OK 了，但是她当然只喜欢白的男人，她就直接说，为什么大家都不说，为什么大家都要说不同的语言，不能都说英文呢？这很正常，这实际上是根据不同海岸。
我看到了郭塞会心的一笑。
这你要说实情，你要大家冷静的坐下来，告诉你实情。我告诉你，你看我可以理解你。当别人发现你虽然说是不同的人种，但是能互相理解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实情。
对，
这个东西，他就说，哎呀，这个还是要学一点，因为，可能这个语言方面，毕竟还是取决于你的身份是什么。毕竟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你看我们过去的几个领袖。做到最高的领袖，他们的普通话都不好，这个不是关键的问题，对不对？你其实当然了，在美国你可能要稍微说好一点，但也不是那么重要，
对，
口音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
不那么重要，
人家关心的是，因为乱七八糟的口音他听的太多了。我再跟你讲，就是这个白人同学，对不对？又过了很多年，他娶了一个 MIT 毕业的一个白人老婆，我们又在这个西雅图一个餐馆见面了，我们聊起来就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跟他，因为我过了大概两个月，我们班里的那些白人同学说，哎，顾你怎么说话跟这个人一模一样，腔调，然后他就说出来，他说，哎呀，你看你那时候还有口音啊什么之类的。他老婆就批评他了，他老婆就说，你看你不要这样说嘛，你妈的口音也很重，你妈是怎么来的？他妈是意大利的移民。其实 你那时候觉得很多人他说英文可能你不能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跟我长得不一样，他英文可能就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自己说的不是标准的，但是人家无所谓了。
对，嗯，
因为
就是对自己的表达的内容会更自信一些，会更好一些，更关注于内容，而不关注于这个口音上。
语言它不是
是
一种工具嘛？英语就是一种工具，你会用就行了，不用说我是前功八级啊，我
对
哎，
英语八级还是什么？
会用就行了，
英专八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把这个话题就是有点往那个语言上面口什么就是瞪了。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说，我们的这种态度，
嗯，
其实就说美国人说中文，你想咱们在中国的时候能见到美国人过来旅游的人，他在讲中文，那他非常蹩脚的英式中文、美式中文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其实你会会心一笑，然后你还会很努力把你的速度减慢去跟他讲话。但是这个美国人其实并不会告诉你啊，我刚学了两天或者是怎么样的，他可能也会说一句说啊，我刚学的，然后我只会说三个字，就是谢谢你。然后
他会说我中文不好，
对，其实他也会说我中文不好。所以当我们在这边去苛求我们自己的中国人说你不要跟别人讲我中文不好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讲说你要分场合，就比如这种用户是用户的这种体验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讲对吧，你不需要去讲说我用中文不好。但如果你是一个朋友相交的话，可能你还是要去说这句话，因为表达的是说你对对方的一个感谢。
对，因为
但是我现在回到话题说是，当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个在这种情况，在这种用户 base 就在于你是一个上帝的这个情况下，还要再跟别人讲，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其实并不是个语言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心态问题。就是说，可能在于美国人来说，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他就觉得说是我就算中文不好，我在跟你讲话已经很对得起你了，对吧？他就不会去说我中文不好，或者说是没有那么多想法。还是说你们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这其实还是要分情况的，比如说你要跑到美国的政府机关去干活，
嗯，
如果你吭吭哧哧对方听不懂，你说是有些遇到一些很粗鲁的这个政府官员，你
会有的啊。我觉得我好像也见有过这种经历，就是
对他们其实
他会非常就是鄙视你的这个口音的，
对，他是这也不是什么口音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口音人人都有嘛，其实口音也分很多种，你是比较 cute 的口音，可能是唯一的区别是中国人其实没有固定的口音，这是个问题。如果中国人有固定的口音的话，这倒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印度人大家都听得懂，都是印度口音，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其实不是问题。
嗯，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好，那个刚才我们这块说的话说的关于是说这个语言上的这种中式的谦逊是不是要的，我觉得大家就觉得说是感觉是可以有，但是就是要分场合分地段，然后再说是语言上的这个不给力，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应该是内容，而不是纯的这种语法上的问题，对吧？
对，
或者口音上的问题。
对，你不是靠说话赚钱吗？
对，是的。那咱们就说这个，其实这只是辩论的一部分嘛。然后对，其实不是辩论，这是采访一部分。那么这个话题又扯到了说咱们的这个中美贸易战，对吧？然后大家现在是暂停，然后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那么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对吧？是唯一有一个直接关系到我们身边人的，就是关于这个中美留学，这个到美国来留学的留学生，他们的签证的拒签率和就是发签就拒签率和这个接收的人那个人数就已经在降低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们觉得这种事情是大家当然那天都叫的比较厉害嘛，就觉得哎呀太可怕了，我们现在出国很难了，那么什么时候能好呀？那么这种恐慌，这种全网的恐慌，是不是我们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讲，中美两方对这个就是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造成的？就比如说在我看来，可能美国人就觉得说这东西我们还是会要，就美国这个国家可能会是一种希望有更多有才华人到这里来，那么其实可能就算这个看到签证这数字在降低，但不等于说是他们会拒绝中国的那些有才华人到美国来留学，而只是中国人觉得就通过这个数字上看的话，好像我身边人有人没拿到，所以我会很紧张。
这个我觉得一个是现在网络啊太发达了，一个人叫大家都觉得好像剩下的99个人都被拒了。
嗯，
这个实际上是并没有，因为官方数据并没有显示我们变成 美国第二大的留学国家，
嗯，
事实上我们还是第一大。然后其实美国普通美国人，他们其实他们也关注很多新闻了，尤其是他们看这种新闻，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可能从三四十年前的那种比较穷的印象，现在就变成了哇好有钱的这种印象，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
嗯，
以前他们觉得我们可能就是更多的印象，四十年前更多是唐人街的中国人。
对。
那么现在他们后来慢慢变，慢慢看，哎，他发现你还是挺有威胁，像什么中美贸易战，其实，在美国新闻里可能只有5%或3%的时间在讨论这个，经常就是一句话一分钟，但实际上好多看新闻的人都听说过，听说过华为啊，听说过什么，但他们只是说不介意，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领袖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美国的政府或者美国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机制能够保证他们的领袖正确的处理这个事情。
对，我跟你说，其实你如果变成，
所以他就不会紧张，不像中国人那样子，
对，
是吧？
如果你变成美国人的话，你会跟他们一样坏的。为什么呢？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这一个地方能够给大家这么多资源，让承担这种生活水准，让大部分人都承担这种水准，别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奥巴马说过事情，不可能，中国不可能有美国这样的生活水准。为什么？这么多人一弄，地球都爆炸了。这个你回去查，这是他自己实际上说。其实美国人心里都知道的，这个他们也不认为
自己，实际上是他人数少，然后占用自占有的资源多，
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像中国人很幻想的，经常要么把别人放得很高级的地方，要么就放得很卑微的地方。人家知道利益我最大，对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对内是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家都分得很清楚的。
嗯，
理解我。
所以他们就不紧张，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他们的领导在做的一个必做的事情，工作中的事情，
嗯，
是吗？
对。
郭赛，你觉得呢？
你的问题是？
我刚才问题问的实际上是说，就是这种紧张，就是这种国内的这个对于留学这个事情，说因为中美贸易战，然后中国那边的那些学生们，或者说家长们，或者社会上呢，有一种紧张感，是说认为他是是一个世界末日的感觉，然后就是叫他说，那怎么办呀？我们怎么出国啊？这样子，
那倒不至于世界末日，但是确实是那个他不是他的打击点，就是那些STEM 那些专业嘛，就是工程师啊、电脑这方面的专业，
特别多的那个文章爆出来的是说关于这种计算机、科技类的
spy 间谍这种东西的，对，所以。因为我以前我也做过留学，所以那建议学生们申请专业，那别申请这些专业了，
出来再改是吗？
或者我觉得美国大整体呢还是欢迎中国留学生的，因为中国留学生的学费是美国本土学生的3倍啊，而且中国留学生会带来很多。
等一下，本土学生的3倍就是国际学生是吗？
对
啊，
对，所以
我们来这儿干嘛了？
对，所以有人说他们不是说
美国大学送钱来了是吗？
美国重建了中国，我觉得至少对西雅图来说，中国人重建了华大
啊，怪不得华大现在能进前十，是因为这个钱捐进来的是吗？
他每年800个到1000个吧，中国本科生招进，
800到1000，
对啊，
300的话，
你算一下，
3倍的钱还是挺多的。
你算一下，他们每年至少花费应该在6万美金左右，生活费啊，什么在那一块地区，那么我一简单的乘一个1000，那就6000万美金放那个地方，那
带动了经济。我怪不得啊，华大旁边的那个小吃街上全是中国，
对，
中国饭店是雨后春笋一样，
这还拉动了那个就业，这什么
对
创业，这
就业
都上去
了，
所以
对
呀，
其实中国对美国没什么威胁，他们知道的。他们就有分析，他们知道。
刚才这个话题又聊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上，为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上学？对吧？3倍的奖学金，3倍的
学费，
都不是奖学金，
没有奖学金，
没有奖学金是吧？
金
3倍的学费在交着。我们是不是要进一下广告，然后再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继续收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我们正在和郭赛、顾颖琼两位嘉宾谈论中美文化差异的事情。那刚才接着聊一下，我们刚才谈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是说我们的中国留学生要花3倍的这个学费到美国来上美国学校，是吧？
嗯。
那么问的问题，赞叹的问题是为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到美国来上，而不是在中国上？
首先，可能我觉得国内现在 easy money 容易的钱比较多。
嗯 ，easy money。
对，
okay，
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的话，其实很多中国人还是想，逃避或者说躲开原来的那种考试的这种竞争体制。
中考不是高考，这件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国内的话，还是有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镀金还是有用的，因为我跟很多人家长见过嘛，我做地产经济，他们就觉得，哎呀，我的孩子过来就这里的教育体制，这可能是以前的公知害的啊。他说这个美国的教育体制会把这个人才变成天才。废材变人才啊，什么之类的，可以激发潜能。
哇，这个神话现在还有吗？
就是天天这不是在放着吗？这大家都想
来郭赛证明一下，是他们还这么认为吗？大部分
很多人还是这样认为，他觉得潜能可以得到激发的。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郭先生说的很对，就是有一点，就是我的感觉哈，就是更多的一个原因是家长希望孩子出来，而且家长还有钱。所以呢，其实孩子的话，我接触过一些留学生，他们对美国没什么感觉的，他们觉得
都一样，是不是？
而且还住大村里，在国内还住在大城市里，来这儿还要
一线大城市，那超级城市了。
对，所以还觉得在这边吃的也不是很如意，对，很多东西美国都没有，对吧？而且还要自己去，还要自己开车去拿饭，那国内送货到家，就很多他们。
生活更不易，
对学生，
然后出行也不易，
学生
语言也不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
对学生本身是没有任何动力来这边的，是家长让他们来这边的。
对，
而且家长也是那对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家长让孩子过来，
所以是上一代人的，
所以你得问上一代人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出来，
上一代人的梦想，然后达到了，因为有了这个物质的积累以后。才达到了现在这个状态。
小孩子比如说
这种怪圈是说我花这么多钱，我要把孩子送出来，因为我不能再出来上大学了。
对，这也没办法。你如果仔细看墨西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很有趣。大家都觉得墨西哥穷，对不对？但实际上他的很少人去读大学，但是读了大学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签证到美国来。 但是他们的工作签证经常用不完，为什么呢？
没人出来是吗？
对，因为他们的中层会过得很舒服，很多人伺候他们嘛。
嗯，
但当然你也得面对这个现实，人和人是不平等的。
对，
但是他出来的都是什么呀？都是赤贫，比如说像他们十八九岁他们就结婚了。
嗯，
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工作在下
头。你说的是赤贫，是说那些墨西哥人到美国的那些人，实际上是在
无所谓的。他身上实际上都没有，家里兄弟姐妹五六个。
嗯，
你要分什么也分不到。
嗯，
你还不如跨过去，在美国那边一个月能赚3000美金，你在墨西哥一个月只能赚300美金。
嗯
嗯，
然后你如果有渠道的话，实际上你是可以自由出入国境，那个实际上拦不住你。
嗯，
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搞。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能够做到墨西哥的高层的，比如说他们能够去愿意读大学啊，愿意有关系啊什么之类的，他们是不用过来的，因为墨西哥本身资源其实要比美国这边更丰富，你要过去大吃大喝更好，对不对？房子却更大，有一些可能不安全，但是你不去别的地方，它可能其实也是挺安全的，对不对？就是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太穷了嘛，这没有办法，你必须要跑到一个地方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你待在自己的那个地方是看不见有什么改变的迹象，对不对？你包括这些，你现在回去看你同学，大家不是也都在996，他能谁能改？我们班里面基本上就没有人能改。
但这跟留学好像
以前是可以的呀。以前你过来的时候，你想想这20年前，30年前给你1000多美金一个月，1600美金一个，1500美金一个月吧，对不对？
嗯、
基本上不怎么扣税。
嗯，
你节约一点，500块钱那个房租，那么还剩1000美金。那你这1000美金，我那个时候就有人，他能够再节约出500美金来，把这500美金邮寄回国。
嗯，
你知道吗？再回国。
所以等于说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在20年前，可能还是一个比较。
嗯，
能够挣点钱的这种留学的方法，而现在变成了是我要自己掏钱，并且还没有奖学金。奖学金现在给的很少，是吗？
嗯，对，给相对给一点，但是很少，
就是象征性的给，是吧？
人家学校也要发工资给教授，那些都给发奖学金。
对，所以就是说，现在的话，完全就是为了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就自己的父辈是为了要达到说我出不了国。我知道你出国了，但是我的儿子出国了，是这个感觉吗？
是
这种攀比心理吗？
很多是家长孩子都不想出来，
攀比心理。对，
其实
那这样子的话，那孩子出来以后，其实他们受到冲击会更大一些，因为他其实待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里，那环境既然什么都非常方便了，
嗯，
然后语言也很方便，那朋友圈也很固定了，然后被送出来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孤岛这样子，
对，要经历很多事情，所以。
嗯，那你觉得就说是，这些父母回头想不知道什么样想法的，对吧？
你这样，当然我们不可忽视，其实美国这边它的环境啊，因为就拿我们西海岸这个为例，对不对啊？
嗯，
你如果看中国整个这个，因为地球这么转的嘛，
嗯，
然后看整个中国的这个东海岸的这个气候情况，其实大家待的都是不舒服的，很潮湿，因为这个我们是有海洋性的。但是我们这边你会人来了，他自然就会感觉得到，它不光是这个自然环境的问题，因为自然环境美国污染也很严重，其实河里的鱼你也不能吃的。但是呢，它因为是一个大陆型的海洋气候，它是大陆往这边灌，所以人就感到很舒服。
对，
因为人过来就是感到这首先这是资源，它的确是丰富的。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被低估的，你知道吗？你光去这个吃饱喝好。这个低层次的东西美国已经满足你了，但是你要是想再来个什么晚上有人给我送个饭也可以，对不对？现在 Uber 送也可以，
对，也可以，
只要你的银行账号上钱够多。
对，
但很多出来的这个中国人呢，他家里有一点钱，他又钱又不是那么多，你理解我意思吗？
对，
他买一个 LV 小包还可以，你让他真正爽出来买10个 LV 小包又不行，对不对？对，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你有钱又没有那么有钱的时候，
嗯，
你出来又出来，而且中国基数那么大，一下来个50万100万，大家总觉得这很多地方不满意，其实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这美国也没我就印了个证书给你，
对
，
好，那咱们就说刚才说这个中美的，就是中国的这些学生的话，是因为可能是多半是因为父辈的这个梦想被送出国。
嗯，
那不知道郭赛有没有觉得说是除了父辈这样的一个 殷殷的期望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原因他们会被送出国的？
嗯，因为我觉得
哦，高考对吧？刚才我们说的高
考，对，要避免，要
避免高考，一个是父母的梦想，还有其他。
但是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决定，绝对不会是一个小孩子说他十几岁说我想去美国，有这种情况，
非常极少数，
这非常少，因为他都不是美国在哪儿啊，
对
吧？他没弄明白呢，就是说想去美国，所以然后据我的观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长希望孩子出来，
大部分是这样的，
对，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么家长为什么希望孩子出来？那么这就是
各种原因了
，对，嗯，
明白了，那就是咱们刚刚都在讲说中国为什么家长会把他送到这边，或者中国孩子为什么到美国来上学。那么我们觉得好像大学读大学这件事情是个必须的，
嗯，
就基本上就在国内的到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这个风气，就是说我如果是一个高中生，高中没有读去读职高的话，这是一件让家里人会觉得比较丢脸的事情，在国内的话是不是也这样子？
对，
尤其是这种一线城市吧，
嗯，
一线城市的人呢，可能会觉得我的孩子至少要读一个大专本科，
嗯，
是不是，
嗯嗯？
大专以后还能转本科，本科以后还能转个研究生，再教继续教育。我开始就这种，他有希望有这个学历在那里放着。好像我在美国，我觉得美国家庭原生家庭的话，他没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
嗯，
是说要去读这个本科这个概念，是吧？所以就是说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这些名校和这些读大学的这个事情上啊，那个郭赛能不能先说一下？
我觉得他们可能更理智一些吧，因为就是说很现实一个问题，就是学费，
嗯，
学费很贵，很多美国工薪家，然后美国的这个，所以而且很多中国学生能出来，我觉得得益于中国的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因为一家就这么一个孩子，那父母，生活又从爷爷奶奶那儿、爸爸妈妈这儿都有积蓄，
积累了。
那么供一个、
嗯、
供一个孩子出国的话，上学这是一个还是可以完成的任务。那美国家庭他没有一胎政策，他都是四五个孩子或者说五六个孩子，他怎么能够说保证每一个孩子都去上大学？他只能可能说一家里面挑一个、挑两个啊供你，剩下的还要贷款，还要就是，所以这是现实问题，不是说他不想让孩子去上大学，谁不想让？但是他可能支付不起，所以更多的人也选择了比如说大高中毕业，那其实在美国高中毕业就可以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啊，所以那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有更好的机会再出现的时候再去读大学，
嗯，
这样，而不是像中国就是应届18岁以后都读大学。那有美国是想读他也读不起啊，他得先工作，他是可能是先打一份工，我最近这段时间攒了一些钱，哎，我可以上一个 quarter，OK，okay, 这个 quarter 又没钱了，空着，然后再挪到下一个 quarter， 是这样，所以有着很多人是，上大学上的很曲折，然后上了也很长时间，
对，
嗯，
但我觉得他们的心态可能就像你说，因为家里的这个人太多，经济的什么，这个经济也是一个压力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反而是放平心态，就是你觉得你用的时候你再去上，是这样子。还是我听到我看到郭英雄的表情是不一样的，来谈谈你的想法。
对，其实我跟你说，他们的孩子也是一是美国已经变了，就是说生活情况不像以前，你就说你随便去读一个大学，大学学费也比较低，然后
其实
读出来
十几年前咱们这儿读大学的人也不多，西雅图本地
他是不多，但是因为是你要考虑到几个问题啊，我跟你讲，就是说一个是他们本地人他知道一些独特自己的就业机会，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去读大学，他们也意识到有的时候他可能读完大学他也知道
读上了以后第一年可能发现这东西没什么用，是这意思。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第三个其实说很多美国人其实他对之后考虑并不像我们考虑这么简单。你看到我看到很多人他是这么考虑，他说我现在去做软件工程师，一年拿20万美金，我好厉害哦。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去做软件工程师现在是一年20万美金，对不对？中间有竞争，那么他就问你一个简单问题，当你55岁做不动的时候，没人要你的时候，其实美国这个年龄歧视是他不说，但实际上都是在那个地方。
对，是的。
然后那么你到55岁你退休了之后，人家没人要你了，你去看病，那个病看不起啊，
嗯，
因为哪怕你65岁的时候，你的那些单子也不是医疗单，也不是全部免费的。
对，是的。
所以说我见过，对，我见过很多这个美国人，他之前也不读书，他当然他时刻也在读，他比如说他们可以找 在西雅图干三年，他加入一个工会，那么你干在一个工会替这个工会干三年之后，五年之后，只要这个工会不倒，工会就给你会发一定的退休金，然后他再去换不同的地方。或者说很多人他十八岁他去当兵去，他做他也不用去到那个阿富汗啊什么之类，他去就直接做这行 Coast Guard。
对，
他做十八年二十年之后当兵啊，十八年十五年之后，那么他就有一个退休金，还有一个那个基本的那个养老金。对，以前我去，我当然我就在打官司，你那个法官你听，那个已经算一个成功的白老头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拼死拼活我去做这种律师，赚了一点钱，然后之后我也很成功，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法官。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你身体强壮你就赚钱，对不对？
嗯，
就是觉得你赚了很多，然后之后你就发现你要去养老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公有制的单位来付他。那么是他那时候就把自己变成了个法官，说我不需要天天去找案子啊什么之类的，虽然收入低一点，十几万，对不对？
但是可以持续的时间长一些，
对，
职业生涯会长一些，
职业生涯会长一点。所以说，因为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你看现在中国也是大家想考公务员，又回到那个事业单位，说一个月给我三千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在别的地方那么辛苦，又把身体搞垮了，也没有人给我
付。实际上就是美国比我们比中国这边是更早的进入这种需要自己去养老的这个阶段。
人家
在中国的话，可能我们的上一辈人或者说是零零的上一辈人，他们的父母可能还能够吃一些养老金或者是退休金，对吧？
对。
那到比如说像我们到了五六十岁以后，是不是还会能这样？
那这已经不行了，因为呢，美国已经有这个报告，你上网搜，
嗯，
他说出来，现在退休的这代美国人，65岁的美国人，
嗯，
他们有可能是从以前到以后算
最后一代了，
最后的就是能够享受到最好的退休待遇的人了，钱啊医疗啊什么东西都不会耽误，之后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其实美国其实不会拒绝移民的。为什么拒绝移民？你想一想，你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进来他干什么？他只有去干活，他也没有免费什么，他只有向这个国家贡献，他贡献对他税交上来就是我的养老金。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去学大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做更多的别的事情，保证他们最后在最后能够有养老金这样的。
没有，有的会去读大学，有的就是说大学可能不能够见到现实效应，
对，这不是唯一的一个选项。
对，
那你说的那个就是他们要是没有读大学的话，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你是指的是什么？是指那种蓝领工人这样的机会？
也不是说蓝领，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首先有两个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就是说读书改变命运，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是错的。这个人家美国人自己总结好了，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金都不读书，读书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因为他资源丰富嘛，你如果能够勤勤恳恳做上一些基础的活的话，他也能够保证你的退休金啊养老金啊，你只要你的欲望不要出来就行。
那这也是也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那现在的话其实做这种小小的 small business 在美国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不然为什么像 Donald Trump 呢，他们会去搞这个减税的原因是鼓励这个小 small business。 实际上
small business 是比较难的，但是比如说你找一份像刚才顾先生说找一份这个工作啊，还是相对稳定一些的。
但是对，就是说不管是你的不论学位的，
对对对，
不论学历的这样。
对，但是现在也不行，现在的年轻人就算读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整个经济是恶化的。
对，
所以这大学读不读第一年可能发现
贬值嘛，是不是叫 inflation 就是那个，对吧？
对，文凭贬值的后果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文凭拿出来大家
都有没有用，
然后你就是没有，还是要靠自身实力。
也不是自身实力，这个整个环境，
靠命
对，我跟你说，现在美国工作机会是很少的，真的很少。这些年轻人真找不到工作，
所以都去中国去淘金去了哈。
嗯，是
美国人去中国淘金，中国人到美国来交钱来了。对，那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就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关于这种美国读本科比较少，原因他们可能会更理智一些，去选择一个更合适自己的更合适自己或更适合自己生活的这样一个工作。
对
对
对，
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欢迎回到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我们正在和郭赛和顾永琼两位嘉宾谈论中美文化差异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说关于这个中美学生在选择这个大学的时候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像中国的家长的话或者中国的家庭的话都会认为我们是一个但凡是一个好一点学习的孩子都应该去考大学甚至研究生或者博士。那么对于就是美国人的话，他可能更实际一些，去想的是说我上这学有没有用，然后和我后面的这个工作有没有关系。对，然后其实他们更想的更多的是说我如何赚钱，在我成年以后可能更多的是说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问题和关于这种
还有对还有一个在选择职业选择专业上中美有一个最大文化就是也不能说非常大的差异，就是特点啊，美国人他更注重一个叫work life balance。 对，就是他要有工作也要有生活，所以996对于美国人来讲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哪有时间去陪孩子呀，去陪家人啊，
另一半，对，
没有时间的。所以这种活给多少钱估计很多美国人都不干，他宁愿拿一个相对少一点的，但是我有时间陪家人，我有时间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也不会拿那个20万年薪但是996。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那么这个是可以 sacrifice 的，就是说我
家庭是可以牺牲的。
对，因为我要赚钱，这个是很，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
文化传，就是一个文化熏陶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小或者甚至从祖祖辈辈上来，他们就觉得说为家为国家，
对，
为大业的牺牲是很对的。
具体原因我觉得多样性，但是这是一个现象，
嗯，
就是你可以也可以看到很多美国人选择的，就是工作，比如说他有一个daytime。或者说他就是一个 bartender， 对吧？他是一个 bartender， 然后但他是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画家，他是一个小众的一个演员，就是他要这种效果，就是我挣钱是为了支撑我的梦想，
对，
然后
这真的是我在，尤其在西雅图这边有
很多这种人，
这种话剧演员和演员，他其实
对你问他，你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咖啡店的，我是酒吧的，我是 restaurant， 我就是一个 waiter，
就是一个就是 对小小打小工的，
对，
但实际上他的梦想很大。他有可能经常还要去做一些什么演唱演出这样。
对，然后我就去年去那个去加州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就是去旅游，然后他报了一个就是 surfing 的一个班嘛，然后给我们冲浪那个教练，然后就是说那个教练就跟我们，虽然长得很帅，西班牙的小伙子啊，他说长得很帅，然后我们说你是职业这个冲浪吗？他说不是，我是好莱坞的演员。
对，
我只看这个，是一个是我喜欢，再一个是我兴趣爱好。但是他好莱坞也是个小演员，芝麻大的小演员，你这都长一个，都那么帅，都那么漂亮，所以他还说，哎呀，之前就是因为我的头发是黄的，所以有一个角色我没选上，就是也是为生计，所以他还要一边演戏，还有一边在教 surfing。对，
然后西雅图还有很多音乐家在这里，然后基本上也是这样子情况，就是他可能白天是去某一个公司打工。做那个就是那种前台秘书，然后之类的，
简单的
工作，然后非常非常简单的工作，拿一份非常简单的薪水，然后他去支撑他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 他的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这种音乐上。
对
对，这种痴迷的程度，我觉得他们在西雅图经常见到。
对，可能这样。
嗯，所以这个是说我们说的那个美国人在这上面的心态和中国人不一样，对吧？我们不需要说是非要为了钱，然后就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被磨灭掉，就是给浪费，就是给牺牲掉了。
对，因为毕竟你要知道，美国资源其实是很丰富的嘛。
对对，
你简单的要一个车子、一个房子、一个吃饱喝足，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挑战度的。至少对现在的3亿、4亿美国人口来说，满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对，
而且你还能有一个比较像样的房子，而不是像中国的北漂那样子。嗯，北漂或者是什么。就是上海的也是，对吧？就这种人，这些人的话，他们其实生存的环境就非常非常差了。
对，而且美国有个好处，就是说他就像你们刚刚其实暗示到的，就是说中国有一个东西叫同质化。同质化很严重，就是说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聊发现我们都是读一样的书，一样的东西，你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差别。就是说这时候他们就过得很苦。
你同质化是对应于多样性这样的感觉，
对，
是吧？
但是这边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美国你要过上真正好的大房子啊，稳定的生活啊，想干什么干什么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其实也是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对
对，是的。
其实中国那个竞争的话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如果你想你给我，
所以在美国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是容易，要比中国的容易一些。
对，
这所以等于说它的那个基础略微好一些。那我们刚才说这个是关于，就是说已经说到说是我们上完学然后工作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工作这样的。
对，
那么工作这块的话，你觉得就在于中国的话996这件事情，刚才我们郭赛说的是说美国人大部分人是不能接受996这件事情的。
肯定接受，受得了
啊，
接受得了，
接受得了，
真的。
你的观点是
真的接受了。
我能感觉出来我和顾先生接触的人群是不一样的。对，
我接受的是美国的底层人民。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能接受996？
我觉得我接受的是美国底层人民啊。
好吧，
不是，我
两个现在可以
说。我接受的就是说我到的这些地方看见的，他们就是说他们知道美国的是什么模样。如果你这时间待长了，1年、5年、15年，美国其实本质上它简化了很多东西。在中国有一个，比如说我们不说中国，在很多国家它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很多东西都应该会归结到经济上面去，但是他们不说，他们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啊，他们是一个这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对不对？其实归根结底是一个经济问题。美国这段很直接 ，money talks，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归结成钱。你觉得很残酷，但实际上这样的话你觉得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很直白嘛，对不对？
所以你是说足够钱足够给到的话，大家还是会去996的。
如果你看历史上的话，以前福特出那个自动化造车嘛，不是流水线嘛，
对，
那时候996的这概念在这边就是有的，在美国是有的。但是最后那几有一些资本家是反对的，为什么呢？他说你这么搞没人消费，你这回去查，这是他们历史书上都有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影响消费的，
996是吗？
对，因为影响消费的话，最终来说
是影响经济的。
是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华为的原因啊！这影响996，真是996，你的谁去买东西啊？你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要。
没有996意味着是说你晚上的时间会拖长，你睡眠时间会少。实际上996的后果就是你晚上回家以后要去吃夜宵，要去做一些放松。
对对对，
就像你在像日本咱们经常说的那种，就是你放下班以后你不是回家，而是去喝酒，这感觉一样嘛。就是他可能你这些996的人有几个问你是直接回家的，可能有很多人是在外面要放松一下的回去。
对对对，
那么其实这样的话也是有那个有消费的，只不过就是把人的这个睡眠时间给压榨了。
没，你这哪里还有消费时间？你肯定没有消费，996你肯定没消费时间。你的而且国内那些都不是996，这个到了9点钟再提供一个免费晚饭，人家11点钟再走。对啊，
对啊，
哪里还有？其实你想，我去 Uber 面试过，人家就是自动的996。为什么？那年轻人就说了，我们组里有竞争的，我要做多我就多拿股票，多几年我就自由了。
所以他其实说的是那种就是高新科技的人，他其实我们不管是说在 Uber 还是在微软还是在 Google， 其实大部分人都在自动加班。他是虽然说我不限制你什么时候上班，我不限制你什么时候下班，但实际上你的时间是 是非常弹性的，弹性不是往回压，是往上拉。
对，
所以就是你像郭赛说的这个，其实他说的这种，就说略微底层人的话，他就是不能接受996，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他没有那么多钱的话，是按小时配的话，他为什么要晚上加班呢？这件事
对。
那么他如果是如果你小晚上或者周末，你给他两倍甚至三倍工资，你看他加不加班？
对，我代表的是拿小时
二
里配的人。
对，所以他，但是如果那些人的话，你给他两倍工资，他会去吗？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去的。
有可能会去。
两倍或三倍，所以这为什么像那些什么西雅图那个 Satellite 的那个，西雅图那个电力公司，他到周末的时候他会加钱，他会加二倍到三倍的钱，他就是为了让人家加班的。所以完全就是像顾先生说的那样，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
科技公司，对，
是钱趋势的 money talk，
对
吧？只要你给足够的钱，他就会愿意做这件事情，无论是996还是说周末来加班。
而且我跟你讲一个，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大家现在都知道 Elon Musk， 对不对？他实际上也是支持996，他就曾经说过，他说
高清
对，不是，他说中国工人的确要比美国工人好，现在的美国工人好，为什么？因为他可以24/7一直在工作。但是你要想这个，他当然不能在美国这么搞，这不然的话，我们来美国的意义就不存了嘛。对人的本性是偏懒的，我们又做不了超级富翁，那为什么不能到一个地方来稍微偷下懒？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然后谢谢那个，再次谢谢郭赛和顾景琼来这里跟我们一块聊这个中美文化差异，我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聊了从中美贸易一直聊到了我们这个工作上，是吧？非常感谢，然后我们下周二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